这是国际大视野栏目今天的主讲，题目为“为何民意调查挺川的票总低于实际投票的结果”。主讲嘉宾是 James，那个提问嘉宾是 Toms。好，我们现在开始，James，你能不能就这个问题阐述一下你的判断和你的观点？
这个问题显然引起了很多人的想法，但是呢，没有公开的把它当做一个话题来聊。那么加上呢，我们看今年的2000年大选的那个得票数是一个创纪录的，投票率创纪录的投票数、投票总数。那么川普总统得了7400万张票。那么这7400万张票引起了左右，很强烈的反应。共和党这边包括川普自己就说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得票总数，而对方超过几百万张票、700万张票的，8100万张票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民主党这边、左派这边、反川的这边呢，就感到很困惑，说为什么会？得票这么多啊！这个在川普执政4年，为非作歹，这个胡作非为，这个而包括很多涉嫌犯罪的这个乱搞的情况下，按理说这个加上这个很多外交内政的困难重重，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他？那么这里面就连带着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吧，就是 Greg 刚才阐述那个问题，就是说，包括这次他一共参加过2次大选，为什么两次大选的大选之前的民调，川普的那个performance 川普的这个地位，和他实际得票数呢都有差别，而是差别呢总是民调数比他实际得票数要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不妨来，那么对这个对这个问题对这个东西的深入的解析解构要去做深入调查。我猜，研究机构已经盯上了因为这连续2次大选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是出现在一个候选人身上，这是史无前例的一定是里面是有一些过程或机制方面的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数据还没有回来，研究结果也没有。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节点上，今天正好是刚刚宣布了，选举人的投票结果，就是大选，可以说终于落幕了后面的都是走程序了。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不妨说，做一些探讨我们看有哪些可能的原因造成的。那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感兴趣看了一些资料，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做了点思考，现在看来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情况可以有助于我们来理解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首先，今年的民调是不是这两次的民调是不是都严重不靠谱，特别是关于川普的得票的比率，是不是严重不靠谱？其实如果总的看来，就全国总票数来说，2016年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到最后的关头，特别是 Comey 那封信之后，在最后一两个星期之内的冲刺阶段，Hillary Clinton 克林顿夫人的领先幅度已经降到了3之内。那么实际上最后统计完也是差不多是4年前嘛，到了12月底的时候，票就全部统计完了。这个出超这个比例差不多是在2.5左右上下吧。
那等等，我打断一下啊，那个 James 就是在2016年，民调在最后的时刻，就最后一周投票之前，民调讲，Hillary Clinton 可能高出那个 Trump 是3%到3.5%，但是最后开票的结果，Hillary Clinton 也高出了2.5%左右，所以呢，你认为这个是完全在正常的一个框架范围，或者在讲这个民调还是靠谱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大致靠谱，因为民调，因为统计数字，它有大致来说有正负三个点的误差嘛，对吧？所以说在最后靠近大选日期的时候，出超差不多是3到3.5，那么最后实际计票啊，两个月之后到十二月，这个最后票全部都计完之后，统计出来之后，这就不是统计了，就完全是真的计票。当然计票也有误差，但那个误差是很小的了，那可能是万分之几，甚至是十万分之几，就是那个票是真实的票数的时候，票差真实的票差，就是不是说选举人票，是真实的票差是差不多是 2.5 左右，那么这个差距不是那么大，但是呢，川普依然，这个真实的得票，的情况好于民调，就是投票前面的那个最后的民调那个数字，这是2016年，我们就说好吧。这是一个统计误差，对吧？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就比较大了啊，这个落差就比较大了，就很明显的，以至于大家都惊呼，左派右派都说民调失效了，民调完全出了问题。我们知道，在两个州，一个州是归了蓝，一个州是归了红啊。这个归蓝是
乔治亚
，Wisconsin。归红的是Ohio， 民调似乎是误差出超是非这个误差是非常大，Wisconsin 按理说应该是蓝营稳赢的，按照民调的啊，按照多个民调的指向来看，但实际上最后的计票数字是 Razor Thin 啊，就是说票差真实票差是差的非常非常少，非常薄。啊，这个薄如纸那么一个票差，就是等于说是蓝营拜登
蓝营险胜，
险胜
是
险胜。Ohio 就比较ridiculous， Ohio 是因为这个摆动太大啊。各省我当时一直，因为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说过去100年当中，共和党如果赢了 Ohio， 只有一次没有赢大选。所以说这个 Ohio 对我来说是个风向标州啊，当然这样风向标州还有好几个哈，比方说有，我记得应该有那个 Missouri 还有那个 Minnesota 哈，我这个印象不一定特别准确，但是 Ohio 我记得非常准确，就是过去一百年。
你讲的对的， Ohio 呢是属于 Midwest 的州，但是呢它往往以前呢都是以民主党选票胜出为多数的，所以呢这是一个这是一面就 Midwest 的那个州里面的一面旗帜，但这一次呢摆来摆去最后摆到了共和党手里，这个确实是很多民调的意外，民调没有想到他会摆到共和党手里飘红的，讲得完全对。
我的印象是，我再说一遍，我刚才印象是什么，就是过去100年当中 Ohio 如果是共和党赢了 Ohio 一定赢了大选，这个相关度非常高，只有一次例外。所以我一直在看着 Ohio 的这个民调，发现民调摆动特别大。换句话说，从统计上来说，就是我们经常说是这个误差，其实还有一个方差哈，就是说它的方差非常大，就是说它那个中型线很宽，就不容易锁定它的那个均值哈。那么，但是还是有希望的，蓝营对赢拿下这个赢回 Ohio 还是有希望的。刚才 Greg 一个差评啊。是有道理，就是说因为它是锈带啊，是老工业基地啊，有大量的这个蓝领工人啊，所以说是蓝领工人传统上历史上是多数年份是归蓝营的，那么2016年就归了红营啊，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那本书和最近这个电影哈、啊、说的这个锈带蓝领的这个悲惨状况，所以说这一煽动就归了红营，但是今年以相当大的比分归了红营，所以说一个蓝营州，一个是薄如纸的啊，是险胜，一个是摇摆州啊，真正的摇摆州 Ohio 是以比较大的比例输给了红营，那么这个就是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就在追查这个方法对不对啊，因为民调它是从社会学人类学这些有个基本工作方法，它不存在故意捣蛋或者是 严重失误哈。那么
这个你讲的很重要，就是民调它本身是中立的，
它
并不存在于对是代表哪个党派的，只不过是基于一种什么方法论进行民调。但是现在很多挺川人士就认为民调是故意这样调的，好像是有意而为之。这一点杰姆斯你讲的完全对，民调是一种方法学，它本身中立，本身是一种工具，不代表任何党派，不代表任何个人，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这个讲的相当好，请继续。
我最近就是特别过去一年当中吧，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得罪了很多人哈。但是的确，这个对于从社会学上来说，这个是人类学上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啊。就是说，简体中文环境这个叙事方式里面啊，对于这个基础的政治科学，实际上是很远的。政治科学它跟别的科学一样，它有基本的方法论。所以谁去做民调呢？他就要用基本的方法。如果民调出了严重的误差的话，那么你要去解释啊，you gotta explain away 啊，你总要找到的解释。大概是上个星期吧，有一篇很好的一篇分析文章，忘了是哪一个媒体的，他们去采访了一些啊比较资深的一些民调专家啊。这个我也同意刚才 Greg 的归纳，就是说民调它是一种工作方法啊，做民调的人他是这个做数据的啊，他不一定为了党派服务或为了某种阴谋啊去做这工作。那么民调专家呢，就是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我认为对理解今年的过去两年的这个啊，就是为什么啊 Trump 这个 consistently perform better in real election votes vote counts than 不应该讲英文啊，就是为什么对真实的得票数高于民调这个预期哈。他说这个有他们在取样的时候，那么其中大家经常一个说法就是说在大选之前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叫做害羞的川粉和沉默的白粉啊。这害羞川粉主要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支持川普呢，因为川普的公德私德都是比较狼藉啊，比较不堪。先不要管他是白男垄断权力的这样一个代表，还是他是和保守主义的同床异梦啊，这种等等等等这些关联啊。就说川普的脉象不太好，川普就是说不太愿意有人愿意承认我是支持川普的。这个现象呢，不枉在美国选民当中是这样，实际上在我们华人同胞当中，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的，国内还是国外的，海外的，甚至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都一样，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感觉到在各个时政群里头是挺川一边倒的，就是说，反川的人基本是像过街老鼠人喊打哈，就是完全抬不起头来，最后没有办法就缩到自己的群里来了哈。这些年实际上一直这样。过去大选大概是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忽然很多人就翻转了啊。那么，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和这些朋友，景川的朋友单个去聊的话，或想饭去聊的话，他们很诚恳地告诉你，他们并不挺川。但是等你去看他在辩论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他真的是站川，他讲出种种道理来。那么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的现象，就是像臭豆腐一样，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因素？
杰姆斯，你讲得很对，很多川粉，你还不能讲他川粉，你一讲他川粉，他首先跟你讲，我第一我不是川粉，往往这样表态的人十有八九真的是川粉的，他首先要表态，他讲我不是川粉，对吧？然后呢，你跟他一深谈以后呢，他是不折不扣的川粉，但是呢，他们认为川粉是贬义词，所以呢，他们就不接受这个名词，但是事实上他们做的比川粉还要粉。Sorry， 接继续讲。
那这个现象啊，那个James，我再问你一下啊，那个刚才 Greg 说的那个现象，我觉得在欧洲没有人，就不存在这种现象，大家都是反川的，占多数，绝大多数，99.9%。
欧洲因为有之前的总统的反衬，川普的狼藉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知道德语国家，川的这个支持率10%左右。啊，85%的德国人，我知道奥地利和瑞士也差不多，是极不是反对，他是极其讨厌的，是厌恶的。
就是品德有问题，而且这个人不具备素质啊，就是这个不具备政治家素质。嗯、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哈，这个张永进说的那个就是民调，就是川普的民调有沉默的大多数，和当时在选前他跟我讲了很多这次。那么你是怎么认为这个所谓的沉默的，就是说比如说打电话我的民调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讲，如果是川普支持者他就不愿意讲话，这就扣电话了，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在美国当中？
他英文叫就是叫害羞的啊 ，shy，
shy
supporters 对，或者 Trump sympathizers 就是同情或支持 Trump 的人啊，在观点上同情 Trump， 他和外面的公开的上马路这个吆喝那帮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些武装分子、那些极右分子是狂热法西斯纳粹分子是不一样的，真的有这样一批人是沉默的，那么这批人在哪里呢？啊，一个可能是在秀带，那你比方说像那个 Wisconsin 现在这个。Wisconsin， 那个 Ohio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社会学家就是做民调的专家呢，就指出，在人口50%以下，就是说这个50%以下呢，是收入阶层、教育阶层等等吧，取样非常困难。什么叫取样非常困难呢？一个就是说，你去打电话。他拒绝参与谈话。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人能够参与，就是大量的人呢并没有介入，并没有参与，并不是我们这个寻常 news cycle 啊，这个新闻媒体周期的一部分。他们不知道谁是House Speaker 啊，谁是国会议长，他们不知道奥巴马是干嘛的，他们就是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大量
文化太低了，文化层次很低的。对对对，
杰姆斯意思现在就这样一大部分人的在落后地区的美国公民，他们不参与实政，所以呢，当你打电话，因为大部分民意调查都是通过电话在调查的，你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们不会回答你，所以这一部分人呢，就是民调的对象是不知道怎么来对付他们，所以呢，他们永远不出声，但也不表态，但是呢，在投票的时候，他们会投出手中的一票去投给了Trump。所以呢，你这个可以讲是民调的失误，也可以讲这个民调的设计本身就没有考虑这一部分人是不是能够进入到民调统计的里面。
我先把他们的反思或者他们的这个归纳先说完再说，好不好
？OK，
就是说我们听下来呢，因为我们都搞统计吧，都搞科学吧，都搞自然科学或者是。那个社会科学都对统计方法是熟悉的，那么这就是个取样偏差问题了，对吧？取样偏差就是说你取样不全嘛，就不具备代表性，对吧？就一言以蔽之，对吧？
对的。
你要问他是取样偏差，这个对哪一部分人口，多大的面积的人口是取样不充分？他说是50%，这个非常可怕。就是说在这个取样当中，上50%的，就51%到99%的到100%的这帮人呢？这取样是充分的，那么1%到49%到50%的这帮人呢，取样是不够充分的，就是严重 underrepresented。那么这个是之前是严重低估的。那么对于秀带啊，之前呢他们做了一些调整，这是可能是他们这个死里逃生，没有全军覆没，统计专家或民调专家没有全军覆没的一个救了一命的一个关键一点。他们把那个在有些地区的贫穷失业一些人口呢做了加权，比方说在宾州啊，宾州今年是万岁州啊，就是这个扭转乾坤的，就是等于说是斯大林格勒啊，就反击战啊，就是说这个票在那个最后锁定啊，这个270票以上的实际上是宾州啊，其他州都有进进出出，最后锁定在宾州。宾州就这样一个地方，除了两个大都会地区啊，那个费城和Pittsburgh 匹兹堡，
对，匹兹堡
两个大之外呢，
对的，
那就是广大的红区。你打开地图一看，就是两个星星，两个蓝星星完全被红区淹没了。这个红区为什么是红呢？一个是当然是 rural， 是这个乡下啊，还有一部分呢是老工业区。那么对老工业区呢？统计专家民调专家就做了个处理处置，在那个时候对于所有的这个红票都乘以三，就是说一票顶三票， 啊，就是在不是在这个计票的时候啊，我们这里面没有猫腻啊，就是在这个民调的时候就给它加强，就放大它这个信号啊，就是来抵消这个 shy 这个害羞的川普支持者啊，那么来抵抗来抵消这个东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刻意的去补偿的时候呢，他们生效了，就是说这个宾州的得票数和民调数呢，就是没有那么难看，
就比较接近。
嗯 还可以，但是全国来说，就是这个下50%的人口啊不发达，这个
学历不高，
学历不高啊，收入不高，参与度不高。因为美国它是这样一个，美国跟欧洲不一样，欧洲是都市化程度很高很高。美国是一个这个天高皇帝远谁都管不着的地方，他有他自由的生活方式，他可以不管，他可以不在乎，他和就是说他完全就不在乎也不参与。但是当这个今年的投票率啊是创纪录，投票数创纪录的时候，这些人不成比例的和往年不一样去投票的时候，这个样没有取到，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好，那个 James 你刚才讲的很好，我那个问一下 Thomas 你还有提问吗？
我再问个问题哈，我最后我的讲法，我你们把那个 James 你说美国的情况对照一下啊。
嗯。
你说那个在美国的那个就乡下人啊，我从我的这个看的材料得知，美国的乡下包括共和党统治的这个红州，这个乡下人似乎对川普很钟情，因为他们就是说所谓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利益受到损害啊。他们这些人好像比较支持这个白人至上这个主义，就是说极端的这个。种族主义啊，似乎是这样的。我觉得在奥地利是正好反过来，你知道吗？在奥地利是这个乡下人非常淳朴，他的这个思维非常非常好，就是对外国人非常客气啊，就是那种给人这种概念。我经常去乡下啊，反而是维也纳这个大都市里面很多东欧的移民，他假装是奥地利人，其实第二代第三代的，他们非常排外，你知道吗？实际上这个奥地利正好反过来的嘛，奥地利真正的乡下人他是正宗的奥地利人，他们对外国人是非常友好的，他根本不排斥的，反而是维也纳都市的这个假奥地利人，所谓的我刚才说的是比如说匈牙利的或者是这个捷克，他们是第三代第二代，这些人以奥地利人自居反而带有很重的种族歧视的观点，因为他们皮肤长得一样嘛，是吧？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法，我这个观点在美国好像是不一样的，是吧？
美国，你刚才说的那情况呢，实际上是你说那一类人，实际上是两群人，就是说乡下，比方说广大面积的这个共和党统治的这个人地广人稀的乡下，农业人口，这属于乡下哈，这个偏，比方说就是那种不是很礼貌的说他们是红脖子的这个选民哈，这个是对的。那么极端的，新纳粹、新法西斯那边也是基本上是出现在这些地方哈。这个但是说那个蓝领因为全球化冲击啊，失业人群呢，他们还是在靠近都市地区的，或者说是在中小城市的，他们还是市区的啊，所以他们和乡下人还不一样，他们是对于民主党这个啊，那么这是另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很大很大啊，为什么蓝领啊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么会有这样的这个转变啊。那么这个蓝领支持共和党不是第一次，之前有一批人叫做里根这个民主党，就是身份是民主党人投共和党的里根总统的这个票啊，也是这批人就是不能说同一批人吧，但是同一阶层同一阶级的人，他们不是住在纯乡下的啊。那个你刚才说的欧洲从不发达国家或穷国家东欧的国家啊，前东欧国家这个移民到发达国家来的啊，到都市里头这些工这个工人呢，如果要跟美国类比的话，那就是拉丁人移民了。拉丁移民跟这跟你说的这个东欧的这些到中欧或西欧的这些移民的这个城市之间，相当的是古巴人。就是说在比方说这个佛罗里达的古巴人是铁板一块的支持川普的。当然了这个佛罗里达计票很成问题。我现在先回为了回答这个Greg 这个提问呢，这个问题呢，我先补充两个其他的原因啊。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很明显过去这些年呢民主党的这个竞选组织呢比较松散。民主党传统上呢有这样两个这个特点。第一，他对全国的这个议题呢他这个比较重视，就是最近这些年以来，包括在奥巴马总统执政这个做党的领袖这个期间。所以基层组织建设呢这个被受到指责说不如共和党做得好。还有一个就是民主党呢不如共和党团结。民主党这个向来是党内是这个争争吵吵的。2016年那个出现了一个情况，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这个就是民主党会失去大量的这个选票这个是成百分点的，就比方说两个三个五个百分点的就失去，是因为社会党人，就是这个 Bernie Sanders 所带领的帮人呢为了泄愤因为党内的这个问题去投这个 Trump 作为泄愤咱们知道很多名人里面就有这样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共和党不会出现。共和党传统上一直是说好了咱们选谁最后都去支持他，所以共和党持续的就支持他。作为党派来说，共和党的忠诚度一直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要是民调有偏差有误差取样有误差，然后呢你这个取样这个低估了那个共和党人的比重这个穷人当中的共和党人的比重的话，那么最后你就会这个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 gerrymandering 就是选区的划分。那选区划分就是说宪法是规定的必须每十年有一次人口普查，根据人口普查人口分布情况规定选区，这个选区负责什么呢，去反选国会议员具有这个人这个国会代表这个和选举人这样的划分。这样的划分呢就按理说吧，按照常规来说，你或者把它像棋盘一样画成切成块，你看这个德州北部地区广大就是方方正正的棋子块，美国正好叫 townships 就是我们从前教地理的时候就是跟学生说这是 township， 就是方方正正就那么一块，这没问题的。如果人口是平均分布的，或者你按照都市区，你按照都市区
时间已经超过了，已经很拖了，要超过三十分钟以上了，所以你能不能简短一点归纳一下好不好？
好嘞。那就是说 gerrymandering 造成的全牙交错的这个很复杂的图形呢被共和党垄断了，所以它的操作是更容易一些就是在这个选举运作当中这个更为容易一些。所以说有好几种原因吧造成这个民调，但是最后计票现在正在完成，最后计票看起来呢依然是川普的实际得票率比民调稍微好一些，没有好到特别特别离谱这个民调是有问题的，民调依然有用就是今天你看最后的得票数差不多是差了4%-5%吧，4%-5%。那么在那个最后民调最后一个礼拜的民调这个主要民调拿来看一下的话，还是在那个误差范围之内民调没有失效，民调有问题、
okay.
民调依然可以用。
好的，我归纳一下今天 James 讲的很好，就是Trump 的最终的被投票的结果总是高于民调，然后呢这个民调的之间跟他的实际投票的结果是有误差，但这个误差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没有到完全失控。然后造成这个原因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沉默的一批人他不接受民调，还有一批害羞的一批人也不接受民调，那么这个就造成了这个原因的产生。好，今天我们这个课题就讲到这里，谢谢两位，拜拜。
好，拜拜。